神就是爱，他关爱世上每一个人。神就是光，他除去人心中的黑暗。
让我们在主爱中彼此接纳，在关爱中持守真理，在聆听中伸出援手，好怜悯，存谦卑，与同性恋者同行。
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同性恋。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院的同学，欢迎您收听关怀事工同性恋特辑。上一次我们的第一课的内容重点，我们介绍了同性恋的概念，不同承认的理论。今天第二集我们会有一些个案的分享。这里很高兴我们再次请来嘉宾主持李继聪，你好。
大家好。
还有呢，李继聪也邀请了小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小纪弟兄您好。
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透过一个个人生命的分享来跟大家去探讨这个同性恋的一些可能，他们在生命当中怎么去经历，怎么去从挣扎中可以他们得胜出来。小纪弟兄，你觉得什么的因素让你成为一个可能有同性恋的一个情况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我父母的角色的定位好像调换了。我爸爸就是比较一个内弱的人，他很柔弱的，不能做家里的决定的。而我妈妈就是很强势的女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像角色对换了。而且我爸爸也很年纪比较大的。我记得当我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我在内地出生，我和我妈妈住在一起，然后我爸爸就在香港那里工作。我从小就不能从我爸爸那里学习到一个作为男人应有那种强势呢，男子气概，反而从妈妈身上去学习那一种女人应该怎样做的模式。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不能从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面有爸爸做一个好好的模样去学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的童年的性经验，因为我妈妈很喜欢打麻将的，而我因为很好奇想学麻将，我就坐在妈妈旁边。但是通常打麻将就一大群人的，就有一个叔叔，他就很喜欢抱着我。然后他的手很不听话的，他抱着我的时候呢，他的手就会摸着我的下体。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小时候就感觉到很舒服的就一直让他和抱着。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童年一个很小的性经验的经验吧。还有就是我妈妈，可能我经常跟她睡在一起，然后她会
抱着你。
他除了抱着我之外，还有去伸缩摸我的那个的奶头的。所以但是无论是那个叔叔也好，还是我妈妈也好，我觉得这两方面对我身体来说都是一个不应该有的动作来的。所以父母的角色、童年的性经验可能会造成我现在对男人比较喜欢的原因吧。
李弟兄，刚才我们听小纪弟兄他讲说，就是父母的角色调换了，可能还有这个早期的性经验可能影响他有这个同性恋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我们讲关心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可以觉得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呢？
当我们碰到一些人告诉我们是同性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鼓励大家去陪他一起探索他成长的一些经验。就像小智说他是有早年被性侵犯的经验。 通常这个是后天因素其中比较严重的一个因素。但是当我们碰到一个同性恋者，如果他没有类似的经验，我们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尊重不同人有不同的经验。所以如果他不赞同的话，我们就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性倾向的既然已经形成了，我们关怀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让当事人回应这个倾向的状况。同时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有时候一个同性恋者有可能同时患有其他的精神疾患的状况，所以我会建议首先我们要懂得转接这些朋友，先处理他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至于性倾向这个困扰，可能是稍微不会威胁生命的，就可以延后处理。
对，明白明白。所以刚才说就是有这个父母家庭的因素影响，可能还有这个性侵犯的经验影响，可能有这个同性恋的情况，但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这个规律出现哈，就是这样。好，还有小G弟兄，我知道你也是信主了，你觉得上帝在你这个过程当中他怎样去陪伴你呢？怎么样跟你一起同行？
其实作为一个同性恋者，而且还是一个基督徒，是身份上有很大的挣扎的。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罪人之中的罪人了，我觉得很对不起神。每次自己好像向神认罪犯错不会再犯的时候，但自己又在这个性试探的方面又在跌倒的时候，有时真的觉得很沮丧的，没脸去见神的。但是当我静下来去看圣经的时候，神就是说我是他眼中的同人来的，他很爱我，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犯奸淫的妇女，她被人抓出来去打，然后她耶稣都没有定她的罪去原谅她，叫她不要再犯的时候，我觉得我感觉很安慰。虽然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对神有很大的自救还有惭愧，但是神就给我一个盼望，就是将来我在新天新地时候，我就不用再为这些的挣扎而痛苦了。我将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我可以跟基督一起联合。我虽然我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模样，但是我尽量靠着神给我的能量去一直走下去这神圣的之路。
李弟兄，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时候他们就对某一些事情他们会用定罪，这个是不是犯罪啊，这个是神不神原不原谅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去看这些同性恋的一些朋友啊，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怎么去看他们呢？
我看圣经，其实看到耶稣很多时候他接触人群的时候，他都看到那个人内心的一种状况。有时候人是被定罪，然后被社会隔离，然后耶稣就主动的接触他们。比如那些麻风病人，还有一些社会上定为犯罪的人要远离的。所以刚才小智说那个行淫时被抓的那个妇人，其实在这里耶稣很清楚说连我也不定他的罪。所以这个态度是我们可以学的，就是虽然我们知道同性恋者他过的生活可能是当然是教会教导不容许的，但是我们可以看他为我们的邻舍，就是耶稣吩咐我们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里面，他就形容了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怜悯之心，然后照顾看到这个受伤的人他的需要，然后就给他疗伤，然后送他一程 为他预备住宿，然后后来更回头来再探望他。我觉得从这个故事上我们可以学到一种爱邻舍的一个态度，而爱的行动。
对，那这个题目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往往会把一些事情看得很严重，可能用一个上帝的角度眼光去给这个人有一些可能审判的一个眼光。所以刚才我们跟小纪弟兄他谈，其实神先爱我们，也动了一个怜悯的心来陪我们可能同行，还有跟我们一起给我们一些疗伤的一些预备哈。所以我们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用爱的这个角度，一个关心来去跟我们的一些朋友呢可以一起同行。小纪弟兄，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同性恋的这个情况，你有跟教会的具体分享你的情况吗？
自从我在澳洲那里回到香港的时候，我就已经公开我的同性恋的倾向的。我还记得有一幕，就是我还没公开的时候，他们在机场送我们，就是有我的导师还有我的传道人在那里陪伴我。当我再回到香港的时候，也是我的导师还有我的那个传道人去接我，而且还给我一个拥抱。这个拥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接纳来的啊。当然他们有再跟进我的情况，问问我同性恋是怎样形成啊，开始了多久啊，有没有同性恋的性行为啊那些啊。我觉得他们主动问及的时候，就是有兴趣去了解，就好像一份的关心来的。
对，
但是如果他们避谈的话，我就觉得好像忽略或者忽视我这个同性恋倾向的这个需要被辅导的地方了。所以教会虽然还有成长的空间在处理这些方面的议题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教会对我来说还是很友善的对待我的。而我也特别要感谢新造的人这个机构，因为他们对我在辅导方面有很大的帮助的，在过去这几年来说。因为他们有一个小组是给我很大的支援，这个小组让我有成长的空间，了解我在同性恋这个需要辅导的方面有什么呢，还有我怎样去避免一些性的诱惑。我们小组还有一些互相带导的事项，还有如果有一个人或者弟兄他跌倒了，他会鼓励他们的。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他。大家互相支持的时候，我觉得这感觉就是同路人的感觉吧。
对，
然后我在这个成圣的路就不觉得孤单，而是有伴同行的。
李弟兄，我想问，因为有一些我们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作为一个牧者，他们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跟一些同性恋的弟兄姐妹可能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谈我有同性恋这个问题，他们可能应该用一个什么的态度去跟这些弟兄姐妹来接触呢？
首先如果一个人他来向牧者坦白分享他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一个尊重的态度去聆听。然后我们会建议不要太快的做出一些判断。因为当我们听了一件事，然后我们就可能人的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解决方法是怎么样。其实当那个朋友听到一些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马上他就可能就不想再谈下去。所以我建议就是要给一个资源就是让他可以敞开的讲他的事他的感受。然后像小智说的，如果他愿意就陪他找一些书籍一起去探索形成同性恋的一些根源。然后我建议在内地的牧者可能要有一种胆量，成立一些三人四人的男士小组。不一定每一个都是有同性恋的状况。就是其实鼓励他大家都能分享在可能在性方面，在欲望方面可能面对的一种共同面对的试探。 只有在这些小组当中大家能敞开，然后大家认罪，然后展示一种接纳的这种能力，就能发挥一种团结的力量，让每个人都可以定立各自的目标。最后信仰群体最重点的就是我们相信神在我们中间做医治，做改变。我们只需要给这个小组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彼此坚固时间长了他们生命就会有改变。
所以一个机缘对于一个同性恋的一个朋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可以让他们可以敞开心，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哈他们的心路历程。现在我想问小G弟兄，你跟自己家人的这个情况现在的关系怎么样呢？自己的属灵生活也是过得好不好？
先说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吧。其实都是在新造的人看了一集关于爸爸还有儿子的电影之后，我有特意去了解我爸爸的成长的故事的。因为我爸爸现在已经都80多岁了，原来在那个时代打仗，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爸爸还有妈妈，就是一个8岁的小孩，父母双亲都失去的时候，我可以说他的童年是很悲哀，他是一个孤儿来的。但是这么小的小朋友，他心里受了这么大的创伤，一直都没有人在辅导他，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一直都不说话的，或者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感情，而自己在决定或者不能做一个大男人的角色方面去显得比较柔弱一点，我开始体谅他一点，就对他的恨意就少了，我就原谅他不能给我做一个好好的学习模样成为一个大男人。当我了解我爸爸的情况之后，我也原谅了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也是很无奈的，我妈妈比她小20年，但是还是嫁给她。在男人不能承担这个家庭情况，她要撑起这个她，她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来的。当我想到我妈妈是被逼要成为一个强势的女人来说，我也对她多了了解，我也多了的宽容，少去跟她顶撞了。所以我都多谢谢在新造的人那里给我一个机会去学习怎样宽恕我的父母了。所以对现在我们来说，我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而在个人灵修方面，还是继续做一个上教会灵修的基督徒了。稳定是在教会里做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负责如果有弟兄姐妹有些什么属灵书想看想介绍的，我会介绍给他，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看书的。这个至于自己的挣扎方面，虽然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圣人，做得很好的，无奈我自己还是有需要，可能是一两个星期就有这个性的诱惑出现的，但是还是对着大家说我还是有盼望的。因为得胜的能力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不能说我自己在高地上我得胜了，我一直没有这种性诱惑了，不是的，我还是有软弱的，我还是要靠着圣灵还有基督在我身上显伟大的能力去得胜再得胜的。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人生的方向的，就是经历过新造的人帮助我这么多，我也喜欢看书，特别是辅导方面的书，我也有心智去帮助过来人。所以谢谢都大家给我一个机会在这里分享我的过来人的经验，希望也可以帮助到大家。
我想这小G继续的跟听众朋友再讲一些，如果有一些说话 你想对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一些处在这个同性恋问题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朋友啊，你会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一说？
其实也有几个方面的。第一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说，虽然我们是性小众的一群，常常感到孤单，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支持伙伴的网络的。特别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兴趣想发展的，我鼓励你去认识共同兴趣的朋友因为当你有这些朋友去跟你分享生活的时候，你就少了这个孤单的感觉，你就会受同性恋性友化的机会是少很多的。就好像我这样，我喜欢去郊游的行山的，我就有一群行山的朋友，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他们也有共同的兴趣的，共同去参与这个活动，避免自己在家的时候就大大减少了一些的危机出现的。
对，
还有另外就是学习去建立一种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害怕的，这种害怕可能是来自同辈，这是有些人恐同的，或者是有些生活有很多不安的感觉，令他们很恐惧的时候，神就是我们安全的来源了。如果如其建立在人身上，不如建立在神身上，他才给你一个人不能拿去的平安感。
小季说的很好哈，这可以把一些活动，用一些有益身心的一些活动，还有最重要他的提到在上帝里面，靠着上帝的给他的这个能力去得胜这个同性恋的一些可能的性的诱惑。
对，
我请李弟兄也给我们看看，如果有一些已经上瘾的一些情况，或者一些同性恋的他们还没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什么的可以方法去面对呢？
通常来寻求帮助的朋友，他们常常说就是我欲望方面的挣扎很厉害，就是说上教会很久可能担任服事之后，他还是会在欲望上挣扎。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其实如果一般他只是看黄片，或者是一个星期有一两次花几个小时，这种行为当然是不好，但是我们不能随便就说这个就是上瘾的状况，所以如果真的得到上瘾的这个程度，那可能在外国的一些文献里面是说，可能一个星期可能花在黄色网站或者是那些片子超过20小时，可能他有一种面对欲望，然后会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决定，可能去网上结识朋友，然后就见面，然后发生关系，导致他可能有一些严重不良的后果。所以其实如果已经得到上瘾的情况，当然就是要找心理医生或者是找精神科的专科医生去做评估。那如果一般的情况，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觉得他现在的这种接触不良网站，或者是面对性欲的一种反应，他不理想，我就建议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
方法，
理解方法，就是几个英文字母HALT，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听过了。H 就是hunger， 就是饥饿的意思。A 就是 anger， 就是愤怒。L 就是 loneliness， 就是
孤单。
最后就是 T， 就是 tiredness。其实疲倦啊。所以如果我们理解我们身处的状况，有时候通常一个人会觉得我一个人在家，然后觉得很闷很无聊，然后他就会有那种想法要打开电脑去看一些浏览一些网站。其实这种 就有这个刚才几个英文字母，可能他饥饿是什么意思？可能他饥饿一些人与人比较有意义的互动，可能他会有孤单感，也有一种有的人是很疲倦的时候，他睡不着觉，就会利用这些片子，然后透过一些自慰来满足自己的那种需要。所以这个几个英文字母总结来说，就是帮助一个人了解他身处的处境，有什么情绪方面的导火线。这个如果人能更了解自己的状况，然后做出一些良好的应对，意思就是说，我通常鼓励这些朋友，你多就刚才小芝提过要拓展他的社交关系，如果你能找到一些人预先的计划一个周末的活动，他就不至于整个星期六都待在家然后落在这种试探环境当中。所以这个 HALT 比较容易记住， HALT 英文字有意思的就是停止的意思，
HALT
所以大家记住 这几方面就可以简单有一些方法帮助自己怎么面对这些性试探或者欲望的诱惑。
对
还有一点我想再分享，就是刚才谈到小智在我们机构帮助，但是我看其实每一个人其实在教会的环境可以有很多的帮助。那些人如果是男同志，有一些成熟的男性作为他的一个学校的对象，其实他可以学到怎么做男人。另外其实生命转化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不能单单把焦点放在他的失败的地方，要放的轻松一点，就是这样。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可能就要停在这里。这里我们谢谢小弟弟兄，他有一个很生命经历的跟我们分享。我们也要记住，弟弟兄给我一个 tips， 就是 HALT，
没错，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怎么去克服性欲望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今天我们就时间停到这里哈，谢谢大家，下一期请大家留意收听。好，再见。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Thank you.